洞察时事，一览风云，品读《论语》，慧眼看世界。
朋友们，我想生活当中大概没有人是不喜欢玩的吧？累了乏了就需要玩一下，调节一下情绪，恢复一下状态。那你喜欢玩什么呢？生活中可玩好玩的东西太多了，我觉得现在喜欢玩手机的人是最多的，当然还有玩狗的、玩猫的、玩鸟的等等等等。我们今天玩的，古人也玩，除了手机之外。那么古人中特别有权力的人，比如说干一把手的天子、国君，都玩什么呢？我想也和我们平常人差不了多少，不过也有玩大了千古留名的。我听说有一位特别喜欢干木匠活的皇帝，是明朝的明熹宗，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乐此不疲。他制作的木器家具令能工巧匠都自叹不如。还有喜欢文化艺术的，像宋朝的皇帝宋徽宗，他嗜好书画，还自创了瘦金体，至今独步天下。还有喜欢玩马的，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齐景公，他有马千驷，一驷就是四匹，也就是说他养了四千匹马。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位国君，他的爱好很特别，他喜欢鸟，喜欢美丽吉祥的鸟，你猜猜是什么？这种鸟洁白无瑕，腿长，脖子也长，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姿态优美，带着仙气。它在一鸟之下，万鸟之上。明朝、清朝一品文官的官服上的图案就是它，这就是仙鹤。这位喜欢仙鹤的就是魏国的国君魏懿公，因为他的嗜好，一时间仙鹤者络绎不绝，整个王宫到处都站满了仙鹤，鸣叫声不绝于耳。他把朝堂那套考核的制度用在了鹤上面，根据一系列标准把仙鹤划分等级，还给他们封官进爵，发放俸禄，建立园林。每次出行游玩，他的仙鹤一排排一列列，像朝堂大夫那般的站好，国人戏称为鹤将军。人有点爱好很正常，但如果爱过了头，影响了正事，那就变成玩物丧志了。这几个人便是印证，他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谈到的这位主人公，难道和他们有关系？更准确地说，是和其中一位有关系，就是那位玩鹤的魏懿公。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叫宁武子，在魏懿公那个时代，由于魏懿公好鹤误国，被敌打过来夺取了他们的都城朝歌，宁武子就是逃难的百姓中的一员。魏懿公被杀死之后，他在魏文公的时候当了官，辅佐了魏文公、魏成公两代国君，他的为臣之道令孔子非常赞赏。那宁武子是怎么当官的？他以怎样的特质赢得了孔子的赞赏呢？今天我们就来学学这一句。这里是山东经济广播财富 Radio 品读论语，我是主持人溪水。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在这句话当中，孔子评价了一个人，这就是宁武子。宁武子是魏国的大夫，他的名字是宁武，武是他的谥号。 这说明当孔子谈论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早已经作古了，他比孔子早了100多年，所以孔子在这里是谈论一位历史人物。孔子是这样评价宁武子这个人的，孔子说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就显得很智慧，当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他就看起来很愚笨的样子，他的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得到，但是他的那种愚笨别人就做不到了。就这样简单的翻译一下，一般都会让人听不懂，咱们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人物的生活背景都了解一下，就好理解这句话了。魏国，保卫的卫，说起这个国家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待的时间最长的国家是魏国，魏灵公、南子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宁武子比他们生活的时代都要早。话说魏文公时代，魏文公就是那位给爱贺的魏义公收拾乱局的国君，他当政之后，宁武子也就是宁瑜开始做官了，做得还很好，逐渐崭露头角，受到了魏文公的重用。宁武子当官之后经历了两代国君，一位是魏文公，一位是文公的儿子魏成公。文公是位明君，他继位之后接受前朝的教训，励精图治，魏国的经济就迅速恢复发展起来，国力也越来越强，在诸侯国当中再次站稳了脚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大夫的宁瑜做了些什么呢？翻翻《左传》《国语》《史记》，所记甚少。我是这样理解的，国君有道，政治开明的时候，人人都能够各居其位，各尽其能，发挥出各自的聪明才智是很容易的。当时很多有才干的人都愿意为国效力，所以孔子说宁瑜其智可及也，他的智慧一般人也能达得到，所以就不必多费笔墨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自己也有体会，如果领导者很明智，管理得科学有序，那大家就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了，这并不难。难得的是在帮无道的时候还能发挥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一般人就做不到了。史书既然对宁瑜在魏文公时代的表现惜墨如金，那么对于他在乱世时期的表现是否就大用笔墨了呢？翻开史书看一看，你别说还真是如此。左传中就记载了宁武子的作为，宁武子侍奉过两朝国君，文公在位25年，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魏成功继位，可惜成功没有继承乃父的政治智慧，一方面由于他个人昏庸无能造成了国政荒疏，此外他还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策，致使魏国陷入了困顿，甚至连自己的君位都险些不保。详细讲起来就挺复杂，我们简单说，他继位的时候正是晋楚争霸之际，就是晋国和楚国总在斗，结果呢魏国站错了队，他站在了楚国一边，可是在城濮之战中楚国被打败了，这样他就得罪了晋国，晋文公很生气，就顺道攻取了魏国，和宋国共分其地，这样魏成功就只好跑了，被迫流亡在外2年。当时魏国的局面很乱，这期间很多大臣看到魏国的衰微之势，人家就不和你玩了，纷纷抽身而去，可是宁瑜没有走，他对危难中的国君不离不弃，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让国君不仅获得了人身安全，而且复国成功，就是又让魏成功回国当上了国君。在这儿我就这么聊聊几句话，但我们可以想象个中的过程 肯定不简单。一位国君流亡他国，当时的强国是晋国，又对他满怀仇恨。你想，他这日子能好过吗？有的时候真就是朝不保夕，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能把命给弄丢了。就是因为宁瑜的保驾护航，让成功一次次化险为夷，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登上了君位。在太平时代，宁瑜能够做到的事别人也能做，所以说其志可及也。而到了乱世，人人只求自保，不愿意出头，省得惹祸上身。而宁瑜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是尽心竭力，不避艰险，一直追随着非常落魄的国君。这种精神和品质确实更加可贵，而在很多人看来，这样做挺傻的。所以说，孔子说宁瑜其愚不可及也，实际上是对宁瑜忠义之举的高度赞誉。对这句话的解读有很多种，这是其中一种。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人，他叫冯道。在唐朝灭亡之后的五代期间，他曾经在四朝为官，效力过十位皇帝。期间他还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称臣。在五代的刀光剑影中，他始终担任将相三公三师的大官，所以被戏称为官场不倒翁。世人对冯道这个人褒贬不一，可谓是谤满天下，誉满天下。骂他的人呢，都是出于忠君的观念。欧阳修就骂他是不知廉耻，司马光骂他是奸臣之尤，就是奸臣当中做到了极致的。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却大都对他是赞誉有加。冯道去世之后，他葬礼的景象真是可观，那是万人空巷，纸钱飞扬，道路两旁的树枝都染成了灰色。这可不是有组织的，那是老百姓自发自愿的。那冯道都做过哪些好事呢？能令老百姓念念不忘。那一年冯道的父亲去世了，他回家奔丧，正赶上大饥荒，老百姓是饥寒交迫，他立刻就倾尽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的乡民田地荒废了，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就在夜里悄悄地去帮人耕种。他是大官，回到了故里，地方官当然要想方设法地巴结一下，赠送礼品，而他呢，对于地方官的馈赠一概不受。冯道担任宰相之后，特别注重提拔重用那些贫穷的没有背景的读书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都会得到重用，而那些世家显贵以及品行不正啊，办事浮躁的人就会被撂在一边了。五代的后唐明宗年间，冯道还和同僚一起把原来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鉴于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就是九部儒家经典，也是我们中国印刷史上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别忘了，那是一个乱世啊，是战乱不绝大分裂的五代时期。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哪里还有心思考虑文化的事情啊？可他没有忘记知识分子的责任，尽全力地传承文化，我觉得真是太难得了。冯道为官从政的又一个秘诀是从不逆取，善于顺守，尤其善于用幽默的方式在谈笑当中化解矛盾，在顺势委婉的劝谏效果特别好。他就用这样的方式引导了一个又一个的强盗皇帝为天下百姓做点好事。比如说契丹在灭了晋之后，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了开封，冯道应召到达，冯道就用他的幽默风趣赢得了辽主耶律德光的满心欢喜，任命他为太傅。有一次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了，只有你皇帝救的。 耶律德光听了当然高兴了，在一定程度上就弱化了契丹人的残暴，为汉族士人和百姓赢得了更多生存的空间。纵观冯道一生，他身上始终体现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关心民生，秉持操守，不贪财，不好色，有才干，不结党，不树敌，有容人之量，懂得进退取舍。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孟子的那句非常著名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冯道是个明白人，他是真正懂得轻重缓急的人，比那些只为一个人效忠或者退避三舍的人高明太多了。话说的似乎有些多了，我们再回到这句话上来。
子曰：宁无子，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刚才所讲的是对这句话的第一种解释，还有第二种解释，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当国君有道、政治开明的时候，他就发挥聪明才智，全心全意地为国家效力；当国君无道、政治昏暗的时候，他便装糊涂。孔子认为，宁武子那种聪明别人能够做到，可他那种看起来愚笨的样子却是别人难以效法的。嗯，确实难以效法。一方面，人们不容易看清时局，身在其中就迷失了，知人知己做到不容易。另一方面，人嘛，多少都有一点贪心、贪名、贪利、贪色，又看不长远，就难以做到抽身而退了。我觉得能在乱世当中做到装傻卖呆、全身而退也不错，至少不会与当局同流合污，也不会助纣为虐，还能够洁身自好、得以自保。这时候就可以利用这段时光来韬光养晦，提高自己，等到合适的机会来临的时候，就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报效社会了。曾经我们学过人不知而不愠这句话，能做到这句话也是很不简单的。孔子那个时代的很多隐士都是这么做的，不过孔子没有这么做，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那这两种做法相比，哪一种更好呢？你觉得呢？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在我看来，知其不可而为之要比做隐士高，因为那是在困难中进取，那是匡世济民、铁肩担道义。朋友们，如果碰上了不好的境遇，你的选择会是什么呢？这句话就讲到这里了。
这里是山东经济广播财富 Radio， 品读《论语》。
菲儿，最近可听到过孔丘的消息吗？
听说他们在魏国住了些日子，后来到了郑国，最近又去了陈国。
我为思将，国难思相。当年毁盟，孔丘不战而克齐，收复三城。可是后来我们把他逐走，看来是中了齐人的奸计。眼下定公已逝，新君年幼，齐国趁火打劫，大军压境，鲁国的国力已大不如前了。真的要打，也兵无良将。现在我要你做一件事，迎请孔丘回鲁。
父亲，我们先前对孔子不善，使其远走他乡，如今又请他回来，恐遭天下人耻笑。要不先派人把冉求请回来，此人是孔子的大弟子，很会用兵，用他对付齐军应绰绰有余。
也好，就先请回冉求。
齐人现已兵临城下，父子 帝大夫恳请夫子同意，冉求回国助战。为了鲁国，你就答应了吧。
夫子不能让冉求去，现在乱了才想起我们来了，忘了当初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一个老乡人告诉我们，说东面有个外乡人，其额像尧帝，其肩像子产，神气像大人物，却狼狈的像丧家之犬。我们一猜就是夫子你。
夫子，你常说学以致用，国威用将，大司徒派人召冉求回国，可见鲁国已危在旦夕，我们身为鲁国人，岂能袖手旁观？
颜回，你说的对，鲁国在危难中，我应该让你们回去，力挽危局于鲁。冉求，你就去吧，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夫子，等打成这一仗，我一定接你回鲁国。
这一年，孔子60岁，齐国攻打鲁国，鲁国危急。季桓子、季孙肥父子商议请正随孔子周游列国的冉有回国助战。孔子以大局为重，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此时的孔子正在陈国，他的思乡之情亦愈发浓烈。
子在陈曰：“归于，归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才之。”
孔子在陈国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那帮年轻人们心高志大，可做事还不成熟，他们的学养已经蔚然可观，却还不知道如何裁剪匡正自己。”这时候孔子已经离开鲁国5-6年的光景了，还没能遇到能令自己发挥才干以安天下的明君，眼见自己的道无法推行，他便有了回归之意。既然在外不能有所作为，就不如回家了，那里还有一群年轻人等着我来教诲呢。他们志大才疏，就仿佛已经织成的漂亮的丝绸布匹，却还不知道怎样裁剪成衣。是的，他对现实很失望，既然不能治国安邦，那就教书育人吧，这也是为国家、为子孙后代做好事啊。遥想当年，孔子在鲁国没有看到希望，于是踏上了周游列国的道路。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以济世救民、匡扶天下为己任的人。他希望能觅到一位明君，帮助国君安邦定国，实现天下大同。他曾经说过：“苟有用我者，积月而已可也，3年有成。”假使有用我的，1年就会初具规模，3年就会获得成功。这可不是孔子说大话或者自以为是，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觉得自己挺行的，想的也挺美好，也很有干劲儿，可当实际操作起来，未必就能够获得成功，甚至会失败。比如说纸上谈兵的赵括，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毕竟年轻气盛，阅历不足嘛，理想和现实有差距，发生挫败也很正常。可是孔子不一样，他曾经在鲁国当官的时候，就把中都治理的路不拾遗，当了大司寇，又让鲁国获得了大治，弄得连齐国都害怕起来。事实证明，孔子的那一套是经过实践验证，能够大获成功的。可惜孔子一直没有找到能让他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在外奔波多年，孔子非常失望。在陈国，他思乡心切，希望回到鲁国教书育人，以这样的方式传承文化，利益社会。你看，这就是孔子，无论遭遇怎样的坎坷，依然痴心不改， 把兼济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远离社会，销声匿迹，那不会是孔子的选择。办政治和办教育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两件事，办不成政治就办教育吧。孔子也确实办成了教育，培养了3000弟子，72贤人。不仅如此，他删诗书，定礼乐，续周易，作春秋，为中华文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从这句话当中，我们一方面能够感受到那一刻孔子的心情与心愿，还能感受到孔子惦念的那一帮年轻人的特点：无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才之。其实何止是令孔子挂怀的那帮年轻人这个样，哪个时代的年轻人不是这个样呢？年轻人嘛，有冲劲儿，有力量，有希望。当然随之而来的便是斐然成章，不知所以才知。就是说固然已经学有所成，但毕竟还存在着缺少经验，容易冲动，有可能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是，做事把握不好分寸等等问题，需要孔子在一旁帮他们调理裁夺一下。在生活中我发现有的年轻人很喜欢和年长的人聊天交朋友。有一次和朋友出去参加一个饭局，请客的人很年轻，不足30岁，而那一桌子食客大多都在60岁以上，甚至80多岁了，这让我大感意外。我想这位小伙子的事业已经做得蔚然可观，或许与他的交友之道有关吧。论语当中不是说吗，泛爱众而亲仁，弟子规当中的话是，能亲仁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意思是说生活当中要经常和德行高的人亲近。一般而言，年纪比较大的人生活阅历比较丰富，有很多跌打滚爬出来的经验，如果能够和他们经常交流，一定会给年轻人带来很多帮助的。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不容易听进别人的话，这就只能走更多弯路，在摔跟头当中学习成长了。归于归于，人生在世有很多岔路口，有很多转弯处，抵达彼岸的道路不会是康庄大道，也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初心不改，总能找到那一条最适当的路。对孔子而言，那是一条回家的路。归于归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撰稿主持溪水，品读论语节目首播每周日21:30，重播每周六21:30。品读论语已上传齐鲁网、闪电新闻客户端、蜻蜓 FM， 欢迎查找收听。